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3月29号，星期五哦。今天啊，我们是不是就不聊樱花了哈？这个继续再聊樱花聊下去啊，感觉我们这一台呢，已经要变成樱花新闻台，每天都在报说到底现在樱花开了没。然后事实上呢，我也不知道樱花到底要不要开哈。我今年其实是真的很希望能够好好的带着相机出去呢，把东京的樱花给开一开。我跟樱花有没有这个缘分啊？这也要看樱花赏不赏脸哦。如果有的话，我才有办法了。好的，这个首先啊，先感谢大家。我们这个星期一哈，星期三其实就应该要跟大家来聊这件事，但是星期三的节目呢，因为我这两天真的是蛮忙的，所以我星期三的节目其实跟星期一是一起录的哈。所以没有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及时跟大家聊这个星期一的事情齁。对，这我们第一次办大这个比较大的 meeting 齁，在台北。这一次的这一个活动呢，说坦白话，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大家那么的踊跃齁。实际上我看后台应该是差不多是在三分钟左右卖完的。那实际上应该是因为票真的不多啦。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场地呢，我有留一块是 LAB 的专用票齁， LAB 的限定票。那 LAB 的限定票呢，应该是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节目星期天上那个 LAB 里面的小咪嘛。然后上完之后呢，我印象中应该是晚上七点左右的时候我卖完的那个 LAB 的限定票，所以基本上 LAB 那边只要你早上有听节目，大概基本上都会买得到啦，因为下午七点才卖完嘛。那后面的一般券的部分呢，我其实最一开始我是打算跟 LAB 一样就直接开放，大家听到就去买。但我后来仔细想一想不太对，因为大家其实有时候听到的时间也不一样，我就不太希望说你就是那一天听节目只是因为中午听，所以说你就没有买票的机会。所以我就后来我觉得应该算是蛮临时的，我在那一个礼拜六的时候我才临时想说，不然我就直接把它改成晚上统一开始卖票好了。说真的，这一次因为比较临时，而且第一次办啊，我之前办过的讲座因为都不是售票的讲座，所以就没有那样子的机会。那这一次因为要办售票讲座，我当然脑中就得去稍微算一下说，大概会有多少人来。不知道怎么讲，有一点点小感动啊，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说报名会到这个状况。下一次应该会找超过100人的位置吧，100人我不太确定，100人应该差不多了吧。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就给我一句话非常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宁可呢就是 The World 卖完也不要在 Legacy 苦撑。你知道那个场地越大的场地租下来就越贵，所以我如果越大的场地最后那个票没有卖完，我实在也不知道怎么去吸收那个钱，这也不是我的本意嘛。对，所以这个就让我来慢慢估算下去看看。总是你会办活动越办越多次，你大概会知道说，我当然也是希望说线下活动如果可以就是有更多人想要来参加的话，我也希望可以把这个预算拉高，办出更好玩的线下活动来。好啦，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慢慢努力，非常谢谢大家。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大家就4月20号见。因为我是我前几天就回到台北，然后我在台北会有几天的工作，工作完之后呢，周末就跟大家见个面之后，我第二天就会离开台湾了，就是会继续我的下一趟旅程这样子。所以说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加场，那我应该会尽快的去规划下一次的活动，或许今年在夏天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见面。好，我们今天来回复一下 QA 哦。这个上个礼拜我完全忘记哦，实在是很抱歉哦。Hi Kiss， 去年一整年都在追你的节目，大约是去年三月份发现这个日本大特搜，从那时候起就开始追你的节目。可是好难哦，因为你是日更，花了很多时间，追着追着就追乱套了。原来是准备从第一集追到最新的，可是啦，有的时候新的跳出来也就跟着听了。是个相当有知识水准的节目，谢谢你。准备退休后到日本去住他一段时间，像半年一年的，好好玩遍全日本。好的，非常感谢哈。这个我现在一开始日更啦，现在我也没有跟到日更哈。三更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哈扣的，尤其呢，我其实最近有在做新的企划，对，有新的企划做不完。今年日本大特搜还是有新的企划，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工作就是在做一些数位行销的工作，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做企划的人哦，所以以前像在 当导游的时候连带团出去，我们有时候大团我都会跳下去去处理一些企划，就觉得蛮好玩的。所以做自己的节目呢，当然一个接着一个的企划还是要做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然后最近又开了一个新的 podcast， 然后今年呢其实还会有另外一个蛮大的事情，也是蛮有趣的啦，对，跟日本大车收也是有点关系，这个差不多时间的时候会解禁来跟大家分享哦。好的，这个节目现在其实200多集应该很快就会追完了吧。如果想要来日本住个半年一年，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啦。因为其实呢在日本哦，你住久了之后，从慢慢的从那种旅游感变成生活感的时候，就像你会很多人来这边住久了，他就会说我已经没有那种观光的兴奋。但是你没有光兴奋的时候呢，其实你伴随而来的会有另外一种对于生活的那种有趣感哦，所以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觉。好的，接下来这个是恭喜一周年，真的是从2023年3月追到现在，谢研究生的努力，我也谢谢你哦。这个哇，从去年3月嘛，对不对？去年我是1月开播的，3月那时候应该60几集70几集的时候吧。立马被吸引的脑粉，好感动，刚听完一周年感谢季的特辑，真的好快，谢研究生一年来的陪伴，日本大特搜已经成为我的日常，喜欢优生准备不同主题内容分享，不会太艰深，像朋友一样的聊天，让我平时还不能去日本时也能够有美好的想象。研究生就慢慢按照你的规划进行节目，我会衷心支持，希望有机会可以参加书或 Podcast 线下分享，新年快乐哦。好的，也非常谢谢你哦，你这个是在美国的 Podcast 留的到 美国去办 Podcast 线下有机会吗？不知道耶，我觉得 在美国不知道要办多少人的场地，30人吗？应该有机会吧，可能吧。好，再来这一个是 Serena Chen， 那个新年快乐，每年农历年我也是一个人在陌生或熟悉的外国城市旅行中度过，因为在国外没有那么多强烈的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的感受，今年初一听了研究生的节目也觉得有，初一我也还是会听啊，谢谢研究生一周多次的节目，让生活少了点孤单，多了点知识。好的，非常感谢。好，今天的小专题啊，想跟大家来聊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哦。其实这个礼拜呢，就是我在看电视的时候哦，就看到了一个真的是播放了19年半的日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综艺节目啊，在这一周正式的停播了哦。哇，我在看那个停播消息的时候，真的是一边看还有一边有一点小小的感动诶，就是会有一种啜泣感，虽然也不知道啜泣什么，因为也不是真的说就是看不到这节目了然后很难过然后想哭，不是那一种哦，有一种很长久的陪伴感，然后又会有一种觉得说哇，这个这种教育的节目可以一路播到现在，然后我时不时的都会看，播了19年，而且呢收视率呢也都还蛮好的哦，这个怎么办，好希望台湾能有一个这样子的节目，然后我一边看一边还觉得说是不是我就是因为日本太多这种综艺节目有点受他们影响，所以我自己开始做节目的时候也会做这种比较知识型的东西，好像有一种这种感觉在里面。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19年半就是这个礼拜啊，他们正式的结束这个节目播放哦，这个世界第一想要上的课。这一个叫做世界第一想要上的课，这个 Sekaiji Ukeita Jugyo， 这一个呢英文其实是有它的名字，叫做 The Most Useful School in the World， 就是最有用的学校，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学校。哇，这个课这个名字啊取在这一个综艺节目的标题，算是下得非常非常的有自信。那这门课呢其实在2004年平成16年，你看还是一个平成的年代的10月30号，一直播播播播播播到了2024年今年的3月23号。其实呢你知道今年原本就要满20年哦，他们没有庆祝20年，他们最后在第19年半的时候让它正式的结束了哦。这个是日本电视台的系列每个礼拜六晚上的节目，那这种礼拜六晚上的节目呢，像他这个播的就是教育综艺节目嘛，日本通常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节目的类型啊，有的会播一些像是电影啊，那有一些会比较教育类，有一些音乐类的，就是比较稍微安静一点礼拜六的感觉。其实在日本有的时候我还蛮喜欢看电视所带给我的那种一整周的 flow， 他们不是哦，只有随着季节每一个季节会有不同的生活感，事实上在日本你如果说每天看电视的话，你也会感受到那种每天哦，周一到周日的那一种生活感哦，像礼拜天的日剧，我应该有跟大家聊过，每礼拜天的日剧会怎么样？ 就是会让你觉得明天有希望，星期一才有办法好好的上班。那这一个节目呢，这样子19年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节目的进行方式呢？它每一集的节目，它都会邀请一些各个专业领域非常有名的人来这里面当讲师。那这一个讲师在这里面啊，有一些还是真的大学教授，或者是一些就是非常专业人士里面，所以他们就会去教各种，就是有像什么分成国语课、算术课、理科、社会等等，各种有点像是那种小学里面的学习课程。那当然这种小学里面的学习课程里面的题目也不是真的小学生一定会，但是他们的那种目标就有点像是说，大家会尽可能让小学生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介绍这种专业的东西。但是事实上来上课的这些讲师，可能他们平常都是在对一些专业人士说话，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说，他们要去很努力的把这些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这种深入浅出的方式，把困难的东西讲到容易大家都听得懂，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哦。所以当然他这里面呢，就会靠各式各样，包括互相吐槽啦，找一些比较有趣的人在底下去一些互动啦，甚至设计一些桥段，让这整个里面的感觉可以比较有趣一点，甚至你会觉得他有一点点像是那种搞笑艺人在里面主持的节目。这样子的一个规划之下，就我刚刚讲的除了什么国语算术之外，他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科目，那种特殊分类，什么食欲，吃东西要怎么样吃比较好。这个节目啊，就是从开播以来其实收视率都非常的好，甚至呢它也开出了两次的红盘，都到了史上最高的 19.3%。 而且第二次的 19.3% 是在2014年的时候开出的，2014年的那一个年代距离现在是10年前，其实网络已经开始慢慢侵蚀着日本的电视市场。那他们除了在国内的一些有名人之外呢，他们有一些国际的有名人也会来当特别讲师。他们请过谁呢？他们请过呢前苏联的总统，然后他们呢也请过就是当初那个纽约 Yankees 的那个球员松井秀吉也来过。然后我看这资料呢，他甚至也请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甚至是前总统，美国的前总统都来了。所以他这种各式各样的人都来的情况之下，你就会觉得哇，这个节目好像非常专业，来的人也越来越大咖，然后来分享很多东西。所以他这整个节目在做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的讲究的。而有很多来上这一个节目的人，因为这边是一个很深的知识性节目，那在里面表现得很好。后来呢有一些所谓的儿童的科学节目，就是比较属于儿童类的呢，也都会是从这边的人跑出去新主持的，也成了很多人就是要成为这种比较属于知识型频道的一种跳板吧。因为蛮重要的，因为在这节目一方面很有名，另外一方面他们其实对于里面的资讯都非常的讲究。里面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呢，所有来的讲师啊，他们都会叫先生，就是老师嘛。那主持人之外的那些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会叫他什么什么君。那里面呢其实像导演摄影师他们都会全部正装的来参加摄影哦。这个节目呢是由芥正章还有另外一个这算是搞笑艺人的团体吧，上田跟有田他们一起来主持的一个节目。然后这节目呢就这样子一路播放下来，我最后一天看到这个节目在收藏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因为他们还是有那种互相在那边吐槽感吧，就是会互相吐槽说啊，你这边怎么这样，那边怎么这样。但是这个吐槽齁，那个回出来那些话，你就会觉得齁有一点点小感伤欸。就是你平常吐槽会觉得在开玩笑，会觉得在闹齁，那就说啊，校长啊，今天啊，这个我们19年半啊，我们终于啊，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想要上的课啊，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集了齁。然后那种感觉就跟你讲出来好像就是很正常齁。然后芥正章他就说啊，有田君呐、啊，我们接下来吼就是可能不太会见面了吼，会不会觉得很寂寞呢？有田就说应该会很寂寞吧吼，不过这个最近这十年呢、啊，我已经随时都准备好吼，可能随时会分开吼。哇，你看这种对话的那种感觉，十几年来这样子大家一起去做一个节目的这种心情，你有时候在看那种连续剧你会看到。对不对？像美国有的连续剧做了那种十几季，你都已经那种整个人的人生好像都跟你有关，但是那个人生是虚构出来的。但是综艺节目做到十几季，是不是也是一种这样子的感动呢？有可能吧。这个节目就这样子十几年过去了一直在去年的年底2023年的12月2号呢，他们就是已经正式的宣告，在今年3月，也就是这个礼拜他们应该说上个礼拜六了， 要结束了所有他们的播出。那播出之后呢，他们之后还是会做特番啦，就是所谓的特别节目。那特别节目之后不知道应该会有点期待吧。日本很多的综艺节目收掉之后都有维持几年的特别节目，然后最后才让它淡出。那这个节目结束，接下来会换成是另外一个音乐的节目来播放，就是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又多了一个音乐性的节目可以听。我想要来聊一下这个节目，你应该说聊一下我平常在看日本的电视哦。不知道大家听我的节目这样子每集每集听下来到底对我认识多少。对，应该大家知道我大学在日本念哦。我大学在日本念的时候呢，其实大三的那一年哦，我就其实有到日本的电视台去实习过。日本的电视台啊，在做节目跟台湾的电视台，因为我后来回台湾也念相关科系嘛，台湾的电视台我也去实习过。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两边在做节目上面的那种制作方法哦，其实真的是不太一样哦，真的是不太一样哦。我自己其实最有感动的地方是哦，日本有一些像是我很喜欢看他们的那种新闻的 Widow Show， 那种新闻的 Widow Show 呢，就有点像新闻节目，但是是做专题。他们最厉害的事情就是，他们通常可以在今天可能中午的时候知道说今天最重要的专题是什么，出去采访啊，然后做回来之后到了晚上十点就可以播出一个今天去准备出来的一个专题节目哦。他们对于那种知识性节目以及那种打开电视你就可以看到知识的那种粘着，我自己觉得蛮强的。我所谓蛮强的意思就是呢，比方说像我有的时候打开日本的电视节目看一看，有的时候看那种综艺节目我很想转台。我会想转台的原因有的时候是因为里面实在是知识量太大了，我脑中想要稍微休息一下哦。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这种比较属于知识性的节目啊，当然很多日本人都会说这个算是一种小批评嘛，就会说很多都是亚拉塞，这个亚拉塞呢翻成中文我不确定怎么翻，有一点像是套好招假假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自己开始接触媒体圈子越久之后，我慢慢大概会知道说这种有一点点假假的感觉你也知道，但是有点无伤大雅，其实是他们在去准备一个节目流程，为了想要把这个资讯传播出去最好的一个方式，他们去透过一个互相吐槽的方式，去透过一个很惊讶的方式去凸显出他们今天想要去传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哇，为了这一个知识节目做那些道具特效那些板子，就是为了要去做出这些来。我想说这个是政府给他们的补助很多所以才做这些事情吗？还是怎么样呢？那我自己是很喜欢看齁，包括他们有那种法律节目齁，那个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那个行列排很我不太确定中文怎么翻，那个排很长队伍的那一个相谈所齁。然后像这个世界第一个想要接受的课程齁，这个也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看的一个节目，因为你就看了就觉得有点有趣，然后看一看笑一笑，然后就长了一点点知识，然后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大家聊天的话题，蛮好的齁。然后像法律的也有，我刚刚也讲了，音乐性的啦，各式各样的教育节目坐在综艺节目里面，我想大家应该脑中可以浮现出非常多这种类似的节目出来。我就在想说，我在当初一开始在做日本大特搜这节目的时候，好像脑中也是好像维持着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在做的，阴影之间吧，在说故事的方法，选题材的方式，或者是在讲故事的时候的铺陈。说坦白话，我并没有像他们这么厉害的那种很脚本，毕竟他们是一个团队合作，我就一个人嘛，所以我一个人的话呢，我当然就是每一次题目我就会这样全部看完之后，我就会这样子坐在电脑前面，然后眼睛闭着，然后脑中就想一下说，诶，我待会麦克风打开之后我要怎么说这一个故事。麦克风打开之后呢，就有点像是以前在带团的时候呢，那个导游拿起来那个麦克风就很开心哦，就跟大家说啊，今天怎么样，就仿佛好像眼前就看到了很多坐在游览车上面的人，然后我就开始聊一些我觉得有趣的事情，然后这些有趣的事情里面可能有点知识，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体悟。会不会其实这些最一开始我就是在看日本的这些综艺节目学来的呢？然后有一种好想要去做一些这些东西试试看的一种心情吧，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今天啊，我看到他这个节目收掉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微微的难过诶。那个结束的当天他们最后还吐槽了一小段哦，他要准备一个 VCR， 结果没有准备到，他说你都最后一集了怎么最后没有准备到。我就觉得在最后最后的一刻大家还可以有一种很幽默的方式在看待这些东西。那我相信19年来慢慢的题材大概也都没了吧。这题材不容易耶，一开始你可以有很多有趣的题材，慢慢的你会发现说有一些题材呢并不是你可以这样子一直生下去的齁。 所以最后要换成那一个音乐节目，大家可能也觉得也是稍微休息一下喘一下吧。但事实上收视率没有真的很差哦，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哦。即便说你现在看到还是有很多的日本的 YouTuber 起来，但是我觉得要取代日本这种大规模计划在电视台做的这样的节目，我觉得也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那甚至呢，我也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哦，就是说日本我常常看一些 YouTuber 他们在讲那种知识性的东西，其实也是讲得非常好诶。他们甚至很多那种知识型的 YouTuber 并不是那种很大量的剪接或者是特效，因为台湾的 YouTuber 的设计到最后其实就会有很多大量的剪接跟特效嘛。那日本很多 YouTuber 他们其实就是后面放一个白板，脑中全部都想好、哦、那个笔记抄在上面，就这样子去介绍、哦、哇好多、哦、我看很多像那种房地产的 YouTuber， 我最爱看就是日本房地产 YouTuber， 很好玩啦。然后还有像是看一些那种在讲一些知识性的 YouTuber， 在讲一些国际新闻的 YouTuber， 就觉得说的确这一个地方在做 YouTuber 是有一个蛮大的市场对于知识性，或许这个也是他们长期在电视上面有类似的节目，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节目这样子延伸下来变成了一个很完整的市场，大家很习惯打开手机打开电视在看影片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很幽默的方法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慢慢的又移植过来。好像我可能一个人要做没有办法在电视上做或 YouTuber 做，然后在 Podcast 可以做到这样的东西，好像也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吧。这个大概就是我这个礼拜啊，就是上了这个最后一堂课，世界上最想要上的这一堂课的最后一集，然后有点有感而发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综艺节目、啊、来日本的时候有没有打开来就是不小心看到过呢？或是你住在日本的话、哦、这个节目不知道是不是也陪伴你非常长的时间呢？我不算是每个礼拜固定看的啦，就真的就是如果有转到就看，或是来旅游的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诶好像可以来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今天可以来学一下。喜欢这期节目，别忘了帮一下五星好评，也追踪我的脸书 IG。我们就对了，明天有旅途哦，可以去听一下我们的旅途。然后我们下周一见喽，拜拜。